今天会有翻译，还是马丁给大家翻译中英文都，他都会翻。我们谢谢马丁，上次从头到尾都在翻，所以他比我们讲的还要多。所以今天也麻烦他继续的来我服侍大家。我们在开始以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又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到主前面，真是来寻求主。也真是照着主你所量给我们的，我们真是能够来依靠你，能够对主忠心。我们谢谢主，真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虽然在我们的周围，真是主你自己手中的工作，是你所喜悦的。你爱他们比我们爱他们更多。我们真是能够来信靠你，把他们放在主的恩手里面，知道主你在凡事上你都知道，你也都看见，你也有你的时间，也真是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工，知道主的心意，在凡事上主你不但是造就这些孩子，也一样的制作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谢谢主，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放在主的恩手里，求主祝福我们的交通，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正是在凡事上能够合主的心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第一个开始，我们就讲，上礼拜我们也讲过了，神为什么给我们孩子，而且我们怎么样的预备我们的孩子，来面对许多的挑战。今天呢，我们要 看到的是与儿女。建立关系的目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儿女建立关系？因为这个，假如我们跟孩子在从小的关系就一直的持续在建立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关系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在儿女这些孩子进入青年期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继续的来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关系？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并没有跟他们建立太多的关系，但对他们影响蛮大的。我们要看第一个，我们要跟儿女建立关系，因为是神所托付我们的，因为我们必须要忠心对神所托付的。神把这些儿女给了我们，我们就要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忠心。这个忠心的目的呢，我们是要能够来帮助他们，能够来影响他们。我们上一次读过的，在马拉基书2:15里面讲到，那神是要得近前的后裔，神把这些孩子放在我们的手里面，时间不长，就这么短的时间，最具挑战性的时间就是他们在青年期，还有在大学，甚至大学过了一点，他们开始工作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在等于是可是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最具挑战性的一段时间，也是跟我们儿女的关系。最不容易处理、最不容易来进行的一个时段，但是这些时段我们真是要能够来仰望主。但是我们在 这些神所托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开始发现他们开始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我们还想能够帮助他们，或者甚至能够控制他们。但是实际上，神是要我们能够影响他们，我们能够成为。希望是他们的一个榜样，甚至呢，希望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教他们的，他们是能够对他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影响。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关系上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给他们很多东西，而且这个世界呢，让他们能够信任这世界上的价值。然后呢，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呢，反而落后了，而且呢，他们跟世界上的价值观念的这个摄取，而且是影响远超过了我们，所以我们变成一个在后面要开始赶上的一个阶段，甚至我们已经在很多的事情上已经跟他们失去了这个原来的联系，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个孩子呢对我们已经开始不信任，而且呢，孩子觉得我们对他们的感觉，觉得他们好像是我们的一个麻烦，是一个负担一样。因为常常他们假如有了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或者什么，我们就常常在对这些事情有叹息。他们看在眼里呢，就觉得我们好像觉得他们是一个包袱一样的。所以呢，开始这样反而让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所以我们原来建立的关系，在他们幼年的时候呢， 开始就受到影响，而且呢，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力就开始越来越减低，而且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是更多。常常世界上有很多的不管是social media， 就是这些大家所熟悉的这些平台上面所给他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多的，甚至在平台上您看到的有一种人叫做 influencer， 就是会有极具影响力的人，他们不管是在商业上面或者是在生活形态上都对这些孩子有影响，而且这些人呢常常在这些事情上人会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而且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的群体来跟随他们，所以呢很多孩子也去跟随这些所谓的 influencer 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他们也信任他们所说的，所以我们呢常常就在这些事情上脱节了，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已经落后了，我们需要能够赶上在这个事情上。另外呢我们上次也讲到神给我们的孩子是给我们的奖赏，是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喜乐，让我们能够享受，但今天好像这个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到了在年纪还小的时候似乎我们还蛮享受我们的孩子，等到他们进入了青年期以后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关系好像就开始紧张，然后有压力，然后呢又会担心，然后又担心他们的属灵生命，担心他们的功课，他们的朋友，他们用手机是不是太多，或者他们喜欢这个男孩子打电子游戏。那到了大学以后他们又更是自由，在学校里面很多的学校都非常的自由的想法，我们会担心他们这个就是生活上的习惯，或者他们所看的东西，他们的喜好，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有很多的忧虑，这些忧虑呢让我们不能够来享受这些孩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常常就是非常的有这些冲突摩擦，或者有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常常在讨论上的时候不是一个讨论，常常变成一个辩论，而且呢其实常常到了一个地步呢想说能够相安无事大概就已经很好了，根本可能还谈不上什么能够享受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像我们从前有的时候在家里要大家有一个聚集的时候，这个 到了后来呢有的时候开始讨论一些事情，到的结果好像那个最终的结果是好像就不欢而散，因为到最后大家都在很多的事情上发表了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呢他们觉得好像父母并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里面，在很多的关系上，尤其的在他所我们所注重的焦点里面，我们都在看他们，所以他们常常带给我们一些这种焦虑，所以呢神要我们享受他，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神所要我们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我们的孩子，所以但我们怎么样的来享受这些我们的孩子呢，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孩子，尤其在他们这个年轻的时候，但是我们是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我们就要寻求神怎么样的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能够试着能够想神到底要我们怎么来享受我们的孩子。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又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呢？就在他们进入了这个青年期，有的从初中的时候开始，有的是进了高中以后开始，所以这些孩子呢开始有变化，跟我们从前想的不太一样。那这个青年期的时候呢，他这个孩子常常会开始有一些自我的一些发现啊，他们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喜好开始要想要独立，他们的心理身体社交都有变化，他们想建立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群体，他们也要他们来肯定他，然后呢这些很多的这些变化呢常常会跟父母会有一些冲突，那父母的想法，父母要他们所注重的，父母觉得是他们生活里重要的东西，他们并不这么想，所以呢就开始了有一些摩擦。另外呢父母也开始到意识到自己的儿女有自己的想法，从前都孩子都还蛮听话的，但是呢现在孩子会有常常也会有跟父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认同父母所想法，有的时候觉得父母所看到的太狭窄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的朋友，他们所面对的，觉得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现实， 常常父母会，他们觉得父母好像都是在教会里面碰到的呢，都是教会的事情，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好像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环境哦，所以然后呢，父母在工作上的话也是碰到的呢，也是只是工作上的一些人，所以他们觉得父母好像并没有对整个世界跟世界上的人的想法或者是这个现实啊，好像有真的认识，所以他们觉得父母可能脱节了。其实他们不认同父母的想法呢，但实际上他们跟他们所摄取的资讯啊，跟这个一切，不管他们的朋友或者是网络上的影响啊，他们有很多的来源，所以我们呢需要知道他们这些来源是什么，而不只是看到他们的一个反应，他们的一个变化而已。另外呢，很多父母会觉得已经失去所谓的掌控了，他们原来好像叫孩子做什么事，孩子都会听的。慢慢的发现孩子不太听了，而且会有其他的想法，而且呢，很多事情他们也不做，讲了也不会去做。所以呢，而且出了一些情况以后呢，常常父母就开始纠正，开始纠正了以后就造成摩擦，造成摩擦以后，父母的情绪也很低落，孩子也情绪也低落，然后呢，这些感情上呢也会上上下下的，然后父母就会有这种所谓的失控的感觉啊。所以这些感觉的话，觉得好像孩子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再听话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那到底要怎么做？做得太严厉的话，孩子可能会有很大的反应。有的时候做的这个不严厉的话，孩子又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有的时候呢，对他严厉一点，小孩有的这个比较感情化的，他就跑走了。所以这些父母就怕这些事情的发生，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孩子。所以的掌控啊，所以我们但是这个观念上的控制啊，神没有要我们控制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要在那边要能够帮助他，我们是那个孩子唯一的父母神给我们的，所以他要知道父母的心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父母对他们的心是什么？青年人对父母的这个角色啊，他们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这些孩子对这些父母啊，他们有没有觉得这些父母到底是他对他们是怎么的想法？所以呢，有些孩子当然这个他们就根据我们的一些反应，根据我们的一些对他们的态度啊，他们就会有一些想法。我想这些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有这样的孩子，但是呢，多多少少我们似乎呢，好像都觉得我们在家里的角色的确是这个样子。当然，孩子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供应者，我们供应他们一切的生活所需的。他们不管是食衣住行这些东西，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供应他。这是觉得孩子觉得说，对，父母是一个供应者。有的父母呢，甚至供应他孩子非常丰富。我看很多孩子的一有新的手机出来，他们手上都拿了一个新的手机。所以那个手机是这个非常昂贵的，所以他们觉得父母可以供应这些，所以他们觉得是供应者。有的呢，觉得孩子是家里的规定都是孩子，就是父母定规的，所以定规的呢就是这些父母，我们的父母就是定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呢当然有他的这个目的，而且呢好像父母就一直在监督他们，一直在看他们，不管是从他们早上起来到去学校回来到该做什么事情，这个。不管是他们有功课、有家务，还是有这个要学习的东西，有的还要练琴，当然父母就在那边是他们的一个监督者一样。还有呢，父母对他们来讲，好像也是一个表现的一个评估者。他们不管考试、不管比赛、不管怎么样，父母好像都有一些话可以说，而且呢，就觉得父母对他们的表现，他们觉得是一个表现导向的一个父母。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们也需要努力，因为他们觉得说父母一直在不断的在评估他们。另外呢，父母也是好像一直在训练他们。我们父母呢，在很多事情上从小就在训练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在那个给小朋友买玩具的时候，他们还是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他常常说买玩具的人要有教育性的性质的玩具。所以常常呢，小孩子都知道，他说父母要给我买玩具啊，就是要买那个有教育性的、那个好玩的那东西，不要花什么脑筋的，可能父母都不会买，因为父母呢觉得说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训练他们，把他们训练得好，让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要能够有学习。另外呢， 父母觉得我们就是喜欢讲，很多事情呢就是很会讲，然后呢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跟他讲一个，就好像一个讲道一样，然后呢讲了就是很多的道理跟他们讲，所以呢到了一个地步，小孩子很怕跟我们讲话，一讲的话他可能又要开始跟他讲道了，然后呢有的孩子觉得说父母就喜欢说，不太喜欢听。他们开始讲什么东西的时候，父母啊，常常不太愿意听，觉得他们讲的东西太肤浅了，或者觉得他们讲的没有道理，或者讲了他们的东西真是这个没有深度，或者怎么样。所以呢，但是父母喜欢说，不太喜欢听。但是孩子的确想告诉父母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们以后也不太想讲。那父母呢，常常有些孩子觉得父母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们觉得自己都是对的，所以孩子呢，最后呢，一定是那个错的。所以呢，父母很少会跟孩子讨论一些事情，而是呢，父母即使父母错的时候，父母似乎不会，尤其是中国的父母不太容易跟孩子道歉啊，说我刚讲的的确，是不对，或者是你讲的是对的，这个好像不太容易说的，好像所以呢，这些孩子呢，假如呢有即使有这样的事情，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呢，父母他们对孩子对父母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另外呢，觉得父母的是老旧的思想，绝对没有办法面对现今世界的这些价值，所以他就觉得父母很封闭、不开放，所以他也不愿意跟父母讲这些事情。另外呢，犯了错以后，父母就要执行那个惩罚的，所以他们啊就很多事情啊，不做不错啊，那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那就不做好。所以呢，即使做了以后，不要让父母知道也可以。所以呢，因为这个一个。把惩罚这些事情啊，父母需要来教导儿女，因为父母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呢也跟儿女有过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很多孩子也是这么看，但在这个地方呢造成很多结果的是啊，不觉得很多孩子不觉得这个，因为孩子在很多事情上是靠他们的感觉，他尤其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分析或者去想想这些道理后面的原因，他们就感觉，但是他们常常没有感觉到父母在爱他们。就说我们很少跟小孩子说我们爱他们，尤其很多中国的父母不太容易说这些事情。你不会把小孩做过这个跟他讲说父母很爱你，爸爸很爱你，妈妈很爱你。然后呢，这个说都不太容易了。那还有就是你会不会最后一次你抱抱你们的小孩的时候，最爱是什么时候？因为很多中国父母我们的传统上来讲的话，这个不太做这些事情，但是小孩呢，尤其是生在这边的孩子呢，常常会需要听父母对他的肯定，说爱他们，还有说要拥抱他们这些呢，他们只要在父母身上得不着的话，他们可能到外面去得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很少跟孩子聊聊天了，因为他们现在常常回到自己房间，有了家庭呢，让孩子把门关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呢，父母也不去。那边也少去他的房间，也少去跟他聊天讲话，也很少大家一起出去玩。大家出去玩也有可能有家庭的一些去度假的机会，但是很少呢。大家去的好像就是去旅游啊，去看一些景点。看完了以后呢，很少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好像大家去了就是照一些相，然后 pose 在那个网上的话，把它在这个发出来，好像就了一件事一样。所以这些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要讲在一起的时候要珍惜那个时间，我们跟他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关系。然后呢，那个记得从前小时候，他们功课不会的话，都会来找父母找我们。现在的话，好像他们功课也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因为呢，父母有的时候真的没耐心，讲几次不懂的话，这个就情绪就不太好，所以他们也不太来找我们了，他们就去找他们的同学。自己去想办法，继续做其他事。其实有些父母在这些功课上是非常强的，非常有能力的。这个，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教自己的孩子。还有呢，现在剩下的呢，我们是不是还参加他们的活动啊？学校的活动，还有其他的他们的好的行为，我们是不是还有奖励他们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慢慢的越变越少。所以在孩子呢，反而就感觉的就是父母就是这些角色而已。所以呢，我们跟父母儿女到底要建立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刚刚讲过是供应者吗？是我们要给他食衣住行的吗？还是儿女是要完成我们未了的心愿呢？我以前当不了工程师，我希望我的儿女能当工程师；我以前当不了律师，希望我儿女能当律师，是这样子的吗？对他们有很大的期望吗？还是我们就当朋友好了？既然管不了他们，我们就当他们的朋友可以吗？ 所以但是这些东西吗？但是建立任何的关系都需要花时间在里面。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个关系跟你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为神跟我们建立的就是一个爱的关系。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他爱我们，他就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而且呢，这个爱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比爱的关系更高、更丰富、更能够有这样亲密的。所有的人的关系里面都没有。假如你任何的关系里面没有爱的关系的话，那个关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关系而已。但是一个爱的关系呢，能让人有非常亲近，而且有丰富的这个沟通。而且呢，这一个是神所祝福的一个关系，而且神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神要的关系跟我们就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要建立的首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而且呢，我们所做的真的是爱他们，但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口里要一致。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有的孩子，我有的家长觉得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当然知道我爱他们，但是孩子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我们只是在做一些事情而已。另外呢，这个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我们第二个要建立的，我们想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就是父母跟孩子关系，我们生来就是这个关系。的确我们生来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实际，我们已经没有那个，我们虽然有父母的这个头衔，但是这个孩子我们跟他真的没有那个父母的关系，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在那里。而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紧张，一个常常要这个征战的一个关系，而是真是来帮助这个孩子呢，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对他的攻击、对他的引诱、对他的影响。我们真是当父母，孩子能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父母，就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所以呢，我们也可能有跟孩子有一个层面，就像朋友一样，但是我们永远是孩子的父母。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他的父母，我们不能够放弃父母这个角色。所以父母对孩子就是爱，而且我们对孩子要有那个一个威信在那边，要有一个 authority 在那里，让他知道这个父母的为什么要有神，为什么给父母有这个权柄在那里，而且呢可以信靠的。因为这个都建立在爱上面的时候，当有这个权柄是孩子就会信任我们，而且能够他愿意来倚靠我们，而且他能够敬重我们。所以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要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要先做父母，也许以后呢我们来做到像朋友一样。但是呢，主动的我们要能够到他的世界里面，到进到他的里面，能够了解他，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来到地上，他进到我们的世界里面，他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了解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能够进到孩子里面的他的世界里面，试着想了解他们所遭遇的，他们所面对的，当我们在跟他们有沟通的时候，当我们在希望能够影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相信我们，他就知道我们了解他们。另外呢，最后我们看到呢，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听见我们的儿女按真理而行的时候，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这个除了不只是在约翰三书里面他讲到的弟兄，他讲到的在主里面得救的，更是在讲到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儿女啊，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喜乐，就是他们按着神的真理而行啊，他们在主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为什么要跟他们建立的关系，真是最后呢，我们能够看到儿女按着真理而行，他们都是在主里面啊，我们这是我们就极大的喜乐。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真是我们这过程，我们还有我们这孩子的一生，我们真是能够享受他们。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 Solomon 跟 Sally 有一些分享，然后后面呢就是Vicky 跟大家交通与孩子沟通。
Hello everyone. Is my voice coming through clearly? Okay, thank you. I'm gonna use English. Yeah, I'll give Martin a second to switch over.Okay, sorry, I'm going to use English because my Chinese is not very good. Sally has yielded her time to me for today, so I will be the one sharing today. I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on behalf for my parents in a sense.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that they have done that worked very well, and I want to share that with the rest of the parents. So my parents also didn't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me when I turned into a teenager, but that didn't stop them from trying. I think that's the one thing that really touched me the most as I look back. My father particularly really tried to bond with me. He knew I liked video games, so he would watch me play and spend the time with me and you know, talk with me and just laugh with me at some of the things I remember. Now, of course, I'm not talking about, you know, just let your kids do whatever and you support that.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Of course, the boundaries are, I talked about last time in the last session, is that my parents set a certain boundaries for me and I have all the freedom within that boundary. And so as I got older in my teenage years, that boundaries extended slightly where I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more things. And of course, my responsibility for first and foremost is to have my school responsibility and my home responsibility. I had to finish my homework, make sure all my projects are done, and my washing dishes and do the yard work are all done, and I could play. And Mike, my father, I call him Mike. He really spent the time just to talk with me and play with me. And you know, I don't know if he's interested in everything I have played, but at least he will spend the time with me. So that's one thing I really remember, what he did. So looking back, I really start to see the fruit of it. You know, in the beginning, I didn't like it. I think, you know, he's just there to be my space, and I don't know if he's trying to see what I play, to see who my friends are online. I don't know if he was there to spy on me. In the beginning, I didn't really like it. But I have to say, looking back, I appreciate what he did, because just the fact that he invested a huge amount of time to spend with me, because he knew I liked to play. So he was involved in that part of my life. So, you know, I think the fruit of it is one part of it is that I start to care what they're saying, what they have said. And I think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 more time you spend with someone, the more open you are to that person. And then just naturally, I became more open to my parents. Of course, being a teenager, I didn't tell them everything. I didn't. You know, I would be lying if I did. So sorry, Mom and Mike up there, you know. But I couldn't tell them everything, but I wanted to. And even some parts I really debated if I should tell them, because I was looking for wisdom and advice from my parents. But some parts, of course, it's just too embarrassing to be a teenager to tell your parents everything. So maybe the parents can understand that as well. You know, even though I didn't tell them everything, I start to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said. One thing I know is that I know how much they love me. I think this is a big point when this open communication, this time they spend with me, I start to see just how much they love me. Not just again from their list, but they really, you know, spend the time with me. And my mother particularly, you know, when I started doing driving, and she would, I was scared, you know, the living soul out of her when I was driving. But she spent the time with me on the road, and neither of us are good drivers at that time. And, but, you know, we just spend the time in the car. And then so she really used that time to talk with me. For whatever reason, when your kids are doing something, they tend to be more open. I don't know, but my stepdad, he played chess with me. And when we were playing chess, somehow I was more open. I don't know what it is. I can't explain it psychologically, but mayb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So maybe the parents can really take some time to see what your kids are doing and spend a time with them and use that opportunity to talk to them, to see what they're thinking. And it's because of this open communication and how much they love me, I listened to what they had to say concerning my school. And later, my work, girlfriend, fiance, eventually my marriage. So I really start to hear and listen what they have to say. And when I'm in trouble, even the beginning when I had a fight with Sally, even before we're married, I really went to my parents to let them pray for me also for advice and wisdom. Because I've seen my parents fight before as well. But, you know, they also have resolution as well. So I knew that there's wisdom in the people who have lived through life. So after I left home and lived on my own during college, and later I started working, by myself, my parents would call me often. They would really call me. So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where I really regret it, is I didn't call them enough. I did call, but I don't think I have nearly called them back enough, but they would call me. And the best memory I have from their calls is that they would always sing the happy birthday song to me on my birthdays. And,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it, I cry because, you know, my father is with the Lord now, but I really treasure those times. Just to remember, they always sing that to me. So no matter where I was, no matter what, things are going on, they will always call. And sometimes my dad would, Mike would call me just for random, most random things. Sometimes we would like to call our children, fellowship about spiritual things. I think those are really goo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the family aspect of things. Mike will call me about the silliest things that my mom has said unintentionally. They're so silly. I really enjoy those phone calls. And I think looking back now, I really do see some of these small actions are very priceless. Because they, especially for my dad and my mom, they really kept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open. A big part of it,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e word kept, is that, if we don't communicate naturally, we withdraw from whoever. Even the best of friends, if we don't talk for a period of time, there will be a time needed to warm up. So my parents really just took the time to call me. And it could be very silly things, but they will call me. And I think it's because of all these channels they used, things like they will call, they will text. Even when I get home, they would just tell me most random things. But we don't always discuss spiritual things. We have. Don't get me wrong. We have. But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just, it doesn't seem to be big deals, that they will talk to me about. Very, very small things. The older I got, the more I knew that just how much they love me. Especially my father, Mike, he would always give me a hug every time I go home to visit. This is after I graduated college. I rarely go home. I try to go home once a month. I really try. And there are sometimes every 2 months, that's only 6 times out of the year. That's not a whole lot. But I would try to go home at least once a month to see my parents. And every time, he would pop out of his recliner and give me a hug. That's one thing I really miss about him. I'm trying to see my notes here. And personally, I believe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kids, or in fact, any relationship, that matter, is simply because of God's love. That's his character. He desires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us, his children. And the benefit of a good relationship is open communication channel. I think that's the biggest benefit of a good relationship is open communication, open fellowship. And there's no wall, there's no blocks, there's no barriers, there's no pretense, there's no politics. Everything is plain because it's a safe place to communicate freely at home. I know my parents, they will give me very wise advice. I you know, a lot of times I wouldn't say anything because at the time I would disagree or I had just too proud to admit it, right? Parents, I know that this, you will face this. Your parents, your kids will pretend that they didn't really listen. But if truly you speak the truth in their lives, they will listen. Even not at the moment, but later they'll remember. And so, you know, I really do think this open communication, this open relationship really helps with parents to impart biblical value and set good examples for our children to follow. It's easier. It makes it easier. It's not easy, but it makes it easier. I think open communication really makes it easier. And I want to bring up one thing, is that my parents didn't avoid hard topics. They didn't. They just didn't just, trying to bond with me with whatever I liked or just cater to what I wanted to do. They didn't do that. I mean, they did some of it, but they didn't avoid the very hard and awkward topics, right? For example, you know, the challenges of lust, right? The if I had a girlfriend at the, you know,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n college, I still remember when I turned, you know, they told me no dating until 23. And suddenly when I turned 25, my mom sat me down. I said, like, he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arriage, right? Like, suddenly my parents kind of changed that. And, you know, sometimes you just wonder, wow, what happened, right? But of course,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I did with hope for my parents, didn't tell them everything, but I knew that they cared about my life, every aspect of it. And so, you know, because of they didn't avoid all these topics, sometimes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e disagree and I would say quarrel, but we, you know, it's,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t's hard to argue with my parents because they just love me. I knew it. So even when I was mad in the moment, I couldn't be mad very long. I think that's about another benefit of a good relationship. They won't be mad very long, even if they disagree at the moment. I think I encourage the parents, you know, because of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upholding the truth and impart the truth and the values of biblical teaching to our children. There are some hard topics we shouldn't avoid. I think it's also easier sometimes to avoid certain topics, don't talk about it. But I think that's also harmful in a way that how we know their viewpoint, how do we know their values on certain things if we don't talk about these difficult issues? And how, you know, avoiding them is not the answer either. But I do think because my parents, they really had the time to build that relationship with me early on in my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days, that later on it's easier for them to see where I'm coming from, my viewpoint. And if I had the wrong biblical viewpoint, they would fellowship with me. And so I would take, at least consider what they have said. And later on I found out what they have said is right. So I just encourage the parents, you know, it's a difficult thing. My son is only a year and a half, but I already have dreadful dreams about he turning into a teenager or turning into older toddler. I just pray to the Lord, you know, please forgive me. You know, I really need to learn. And my final point is this to the parents. Is that, you know, we make our children go to school for 16 plus years. 16 years to, you know, to including college or even graduate school, a doctorate degree to get a job, right? 16 plus years. And they prepare them for just the worldly function. And how much time do we need to learn to be parents? To raise a godly offspring. And so I was very humbled by this because my father-in-law had taught me this. You know, we spend so much time preparing for our career, but we spend very little time to be a husband. So at that time, before I was married, he told me this. And then later on, after I had my firstborn, you know, I thought about the same principle. You know, we spend so much time preparing our children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world, but we spend very little time to learn how to be good parents. And I'm speaking this for myself because I realized how much I need to learn. So I encourage parents to not give up. It's a learning process for you and me, because I'm now a father as well. And I really respect, I'm also looking up to a lot of parents to see what you guys have done. So I'm learning a lot from you guys as well. And that will be my sharing. I'll give the time back to Sean and Vicky.
弟兄姐妹大家好，真是非常感谢这个 Solomon 他刚刚的 分享，其实帮助我、就是继续的了解这个、跟青年孩子的沟通、其实他讲了很多，真是他这个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他跟他父母 之间怎么样建立 关系，还有他怎么样他的父母跟他沟通，到后来他可以跟、他的父母沟通，到现在他也学着怎么跟他的下一代能够 沟通，怎么建立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 关系。我们真的很感谢主，他的见证是非常的 真实，而且给我们很大的盼望。那我今天就是、真是希望我很能够把握 时间，真是很抱歉上个礼拜花的时间是太多了、那因为这个跟青年孩子沟通的题目是蛮大的，那我想就是针对今天有我们这一次一个负担，就是我们要开始，我们要继续哈。那、我们先对不起哦，换一个荧幕。什么叫做沟通啊？当我在这个其实以前用英文的时候没有特别想这句话，但是我当时这次看到这个沟通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特别去看一下这个沟通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啊？就是沟通呢，就是其实它讲的是叫挖沟使两水相通哈。那所以它有沟，所以有一个渠道呢，就发生了一些阻拦。刚刚徐翔讲了蛮多方面的，就说这个阻拦是在什么？但是不管是在父母这方面，在小孩子这方面，或者是我们以前没有做好的，我们今天再一次说，我们要大家能够开始，我们能够继续，就是如果这个拦阻已经 卡住的话，我们需要用心，我们需要去努力，我们需要去学习，让我们这个沟通能够继续，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信仰呢，能够传给下面的，这一代，我们的这一代。那沟通的目标，我特别跟弟兄姐妹交通。在寻求的时候呢，我在想说这个圣经上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个关于沟通或讲到交通方面的事情，但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真是太好了。他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 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使你们，这有古卷，这英文上没有翻出，也有讲到我们的喜乐充足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沟通了，我们可能讲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达到一个沟通的目标。我们沟通的目标不是两方面的，我们刚刚讲说要这个沟哈，要让那水能够流。但我们今天所以数一组的人，我们沟通的都是三个方向的。第一个，你看哈，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就是说，我们父母把我们自己亲身从神那边所得着。
弄好在那边的 cucumber 弄好了，你如果想吃斑鱼，就 hit 到斑鱼可以了。嗯，
所以所听见的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使我们呢，使我们的孩子呢，可以跟我们相交，然后我们呢，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个的方向啊，一个是主和我们的，然后我们跟我们的小孩子，还主跟我们的小孩，这三方面的沟通如果都通了哈，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喜乐能够 满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沟通不是只是去说话，好把两个把一个错误这个阻拦的事情把它弄通了。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当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是一个生命传生命的一个沟通，而且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沟通。我们一直讲，我们不可以控制我们的小孩，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但我们实在能够是影响哈。所以而且这是在这个神的这个生命里面，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们下面要讲什么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图片是一直在我们心里是一个三角形，是一个三个方向的，一定要有这个方向，不然我们可能跟我们的 小孩子，就像徐翔刚刚提的，就是说可能呢，我们跟我们孩子关系弄得非常好，但我们的关系里面没有主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达到我们沟通的目标哈。沟通的话，我想在沟通之前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讲，我就稍微把这个我们心里的事情稍微预备一下哈。就一个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知道还我们的小孩子是不是知道，这两方面沟通的预备呢，我第一个讲的说就是我们第一个青年小孩是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哈，我想这个是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的哈。所以这因为他们的情绪常常是失控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过度的这个期间里面，就像我们真的想想看，他要从一个年轻的孩子，我们还是称他是小孩子，他要变成一个成年人，这个阶段实在是一个很大，但是是一个阶段，既然是一个阶段呢，是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个阶段里面去帮助他们。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站在我们前面的这个青年的小孩呢，他是不稳定的，他都是在改，但是我们不能跟着他上上下下，我们不能跟着他改，所以呢，我们自己要能够稳住哈。我们今天我们稳住了之后呢，我们自己的心态是稳的，我们看到他们上上下，我们看到他今天怎么样，明天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心里有一个把握，说这只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过去，但我们需要在这个阶段能够帮助他们。第二点我想就是刚刚也讲了很多，就是这个关于的爱。你知道我们小孩常常就是跟这个别人 complain 说啊，我的父母不了解我，不信任我，或他对我的父母对我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哈。所以但是呢，事实上呢，孩子是需要我们在这个阶段，其实我在觉得每一个阶段孩子都需要父母的，当然一直到他们就是照神的话讲，就是他们要开始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之后，我们父母的角色又是一个改变。然后呢，就是这，但是我们知道呢，他很需要我们能够了解他们，接受他们，真的是要接受他们，不管他们是好或不好，我们这个好跟不好一定要在神里面看，神已经接受他们，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他们？今天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可以接受他们？我们是不是信任他们？我们知道小孩子，我们常常说，你这个信任要，你要能够怎么讲？你要能够earn，你要能够。好像做什么事情觉得我可以信任你，这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因为他还在一个改变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个信任给他，我们愿意好像我以前常讲就像放 风筝一样，我们风筝呢是一直拉一直拉，好像扯一下扯一下、啊、但这个风筝越来越飞高哈，我们在这个过程 当中，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放手，那他可能在错误当中他能够学到，然后他会也知道呢，我们原来告诉他的是对的。我们的心要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是会做很多事，因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候，然后我们需要听他们，这是很多方面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呢，这个时代呢造成我们跟孩子的这个经验的差距是很大的，就是我不管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因为这个知识啊，网络啊，这些事情造成我们的经过的很多的事情呢，孩子本身在这个头脑里面想的情感里面或喜欢上的这个经验呢，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实在感谢主，这不需要我们怕，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但我们如果把每件他们所经过的事情我们都来去帮助他，我们可能要看很多的东西，我们要知道他们什么东西，我们 会有这个差距，但我们在这个差距里面，我们有把握，就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是不改变的。那另外第四点就讲到，我们不需要做完美的父母，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会在主里面会犯错误，我们有犯错的时候呢，如果是对他们的话呢，我们是可以道歉的。然后自己呢，其实我们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上，自己的压力很大，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觉得不合适的时候，那个实在是一个最好的阶段，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稳定的，但是我们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有主。当他们看到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情绪不稳定，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跟他讲，我们可以告诉他你为我们祷告，那甚至告诉他就说呢，他会让我们可以让他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经过我们的不稳定的时候，或者我们不完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寻求主，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会哭，我们是不是哭了之后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哭了吗，还是我们哭了之后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自己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告诉我们小孩子，或者让家里能够聚在一块，或者你甚至你的小孩子在大学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不会发一个短信给他说，啊，我今天有些事情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这沟通是很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常常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小孩子那边不愿意，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放弃了。好，那第二个，他知不知道什么，这是我下面讲，刚刚是讲我们自己对自己 的一个准备。那我们希望当这个孩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刚刚学阳讲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是不改变的，这很重要。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对他们的爱，啊，是不改变的，但当他们呢就是对我们这个 冷漠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讲话上呢就是也 不想听，也不爱听，也不想跟我们 讲话的，我们是不是也已经冷漠了？我们是不是已经让他觉得我反正我父母他们也不在乎我，我不在乎他们，他们也不在乎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常常每天的刚刚叫刚刚 Solomon 他一定知道，就说你常常是不是 给他一个 hug， 你常常是不是会，去告诉他你爱他。但我们知道爱是要有 行动，不能是只是在嘴巴上，可是你让他知道，你放在嘴上告诉他你爱他。如果 也可能如果你说不出来，你是不是可以发一个短信给他，或写一封信 给他。我记得在 很早我自己的小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之间发生的冲突非常大，可是我那时心真是痛的，很难受，一方面我很生气，一方面我很难过。后来我就知道我不能跟他讲话，我们常常喜欢坐下来讲，那次我就写了一封信。那我写了一封蛮长的信给他，写了之后他回了一封更长的信告诉我，就说他很感恩我能够给他写，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还 年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不管冲突多大，我们永远是爱他，而且是要让他知道。第二点哈，这个我想特别提出，我们是不是对他们的想法，就对他们这个人哦，很感兴趣哦，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的想法，那可能就是说他做的很多事情，他喜欢的，不管他的朋友，他听的音乐，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完全你不赞成的，是跟你不一样，但你很感兴趣，就是说你的孩子他在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想。我记得以前我常常有机会坐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说，我真的很喜欢听他们说话，他们讲的东西真有趣，好像把我一个视野 打开来了。我原来想说，哦，你是这样子想的，你的感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对很多的事情，甚至他告诉我许多的事情，我就说，哦，是这样子的，这样就是我真的很有兴趣想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沟通很大的一个拦阻，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好，但我们真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生出来从小这么可爱，把他 养大，现在他的样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如果不是很可爱的话，但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宝，是主的宝贝。我们对他在想些什么呢？在沟通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感兴趣去听？因为我们总是想讲，因为我们太多需要讲了，但我们讲了三遍五遍之后没有用，我们还是 继续讲，因为我们生怕我们讲的这个对的事情呢，对方没有听到。可是我们有时候要把它收回来，我们要去听，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很有趣，我们听他讲。如果他甚至我们不赞成他玩这个网络玩 game 的话，问他为什么，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他为什么做一些事情，他为什么喜欢一些东西。所以在你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你就可以去帮助他。那第三点，我想这是我们一定知道啊，他知不知道他的家是为着主的，今天我的父母是为着主的。所以当我们在很多起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家是就像我们常常挂的一个牌子，是以基督为主的家庭，是以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当这个基督是主的时候呢，我们父母自己可以就回到主面前，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回面前，我们最重要，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有一天他们不在我们身边，我们最放心的就是他能够自己去寻找主。好，下面我们怎么样开始？好，这个开始一定要开始。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事情，一定要开始。那我就提了有几点，我可以稍微想象，就是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刚刚稍微提到讲到主动。今天我的小孩子就说，比如说他从早上起来，不是他就吃了饭，你就送他去上学。今天如果他在家里，因为这个疫情哈，他在家里主动开始每天的谈话，希望这个谈话呢能够慢慢晋升，不是你好吗？我好吗？你今天怎么想？今天你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感觉？你开始要主动，一定要主动，因为他不主动的话，他可能不会就说有一天忽然来主动。这个父母的站的这个很重要，就我们要主动开始每天的谈话，每天的不同的事情里，甚至我们现在可以用手机发个短信啊或什么，就是像刚刚讲，如果对方不回没有关系，我们还是继续让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把这个谈话的这个渠道呢能够打开来。晚餐时一起谈话，这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们父母现在一个家里在一起晚上吃饭的机会很少，因为大家不管是忙，小孩子忙，我们也让小孩子忙，我们父母也忙，最后大家连一个就是一天晚餐一起坐下来吃饭的这个时间都没有哈。但是这个时间是很重要，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能够谈话的这个时候。好，然后家庭的休闲活动，这也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做，你可能不需要跑得非常远，可能在家里你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就很简单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们呢，在我这个人呢，在我们家是应该是算就是我们小孩都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一个严肃的妈妈，我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直到有一次呢，我们就在家里，就是带小孩子回家，我们一起玩游戏，他们有一个网上的游戏的时候呢，最后的这个结论呢，是妈妈呢是最有趣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后来我们就拿这个事情就好像来讲这个讲笑一样。所以在休闲活动里面，不管你们做什么，他可以更多认识你，你可以更多认识他，把这个情感建立在一个很 comfortable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呢，让你们这个沟通可以继续。对不起，我常讲你们，其实我是讲我们哈，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另外的一起定下每天每周的家庭祭坛哈，我们中间有父母问的说，如果小孩子很忙啊，你怎么能够把这个家庭祭坛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交通神的事，能够在一起祷告的这个时间哈。那常常就小孩太忙啊，他没有空啊什么，这个就是要跟孩子一起谈，就是你今天要开始就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好，大家可能来来去去，他也没有空，这也不他也不愿意哈。然后呢，他甚至是问你，我们干嘛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这个事情啊。他如果问你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跟他讲，就是说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家里面呢，我们就学习呢和家人可以在一起 沟通，我们可以谈话，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我们能够来认识主。好，那好，我们今天甚至这个大学在外面的话，你也让他知道说，哎，你有时候应该要打电话来啊。我们知道像我们聚会有一些家庭小孩子就是固定的，他们讲好了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呢，或者是几天呢，他能够打电话给回家。如果他不打，千万不要生气啊，我们就打。但是我们定好了一个 time， 就跟他讲好，就把他固定下来。因为我们常常要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开始哈，我们就从每天很自然的，我们有大家一天里面还有什么时候经过任何事情，最后是讲到一起祷告，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大家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一起祷告，成为一个一起寻求主的一个时候哈。但是我特别提到，就是很多时候你要跟孩子定下一个时间的话，你一定要一起跟他谈，然后不要放弃，因为就是被我们就讲好了，他就说啊，好好好，那就礼拜三好了，就礼拜三他根本就忘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就说，哦，那今天是不是礼拜三不好呢？那换成礼拜四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比较好？然后慢慢这个家庭聚集的时候，因为他们在长大，把这个责任就更多的交给他们。这是最后啊，就是沟通。我最后还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沟通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就是最后我也会讲到我想这个就是我想最后讲这个，这范围太多了哈。但是因为我们记得那个三角形哈，我们一定祷告，这一定要听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很多的东西呢，如果他发觉你的身体的表现，你的脸上的表情，或者你的手，或者你的眼神，你已经不耐烦，不想听，等不及要告诉他你要说的时候呢，他就不要讲了。小孩子很敏感的，当他要跟你讲话的时候，如果他能够要跟你讲，你可不可以在心里一直求主给你一个可以听的耳，不是听的耳，能够听到他这个讲话的里面，他希望能够告诉你什么。甚至在他听的时候，你听得很仔细呢，你可以帮他理一下，因为他可能很乱，今天这个我的朋友怎么说，那个怎么样，今天这个东西很乱的时候，但你求主能够帮助他，你一边听呢，能够帮他理出来有一个头绪。第二个，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认同他的感觉。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心情，才能够去了解事情。好，因为小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很大的情感，如果你觉得说，哎，你不应该这样子想的，譬如他今天回来告诉你，小孩常常就讲说，哎呀，这个老师太不 公平啦，什么该考的是不该考试的时候考啊，或者给的这个成绩不对啊，你先认同他的感觉，因为他是很难过，他可能讲老师这个事情是错的，你先不要去纠正他，但你先让他，你告诉他是的，真的是很难过，他的感觉一定要被你认同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在一个很可以信任的一个很 comfortable 一个环境里呢，他可以把他的更深的一步呢能够继续谈。可当你一下就从听完之后，因为你已经等不及你要讲的时候，他一听完你就开始把你自己这方面跟他讲的时候呢，往往呢进不太去的，因为你要认同他的感觉，这个孩子的感觉是很宝贝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叫认同的感觉。其实每一句话应该都是你一边也要祷告，你怎么去认同他的感觉，因为在你觉得他的感觉根本是不应该这样子感觉的时候呢，你还是能有神这个怜悯的心，让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认同。第三个，一边祷告一边引导，不是批评。好，这个一边祷告一边就是当我们是要去帮助他们，我们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就是在旁边好像跟他们一起走这个需要寻求一个对的路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主给我们很大的智慧。好，不要马上批评，就像我刚刚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说了三遍到五遍的事情是不是有用了。好，如果三遍五遍讲了没有用呢，我们再讲三遍五遍是不是还会有用。如果三遍五遍，像我知道我们这个父母小孩最怕就是我们一直念同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没有听见，所以我们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他绝对是听了。那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重复讲的 话的时候呢，想想看，他一直不做，是不是他做不到，还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他如果他做不到，我们还在继续要求讲的话呢，最后就是他的这个反抗，然后这个沟通的这个渠道呢，就很容易关起来。然后帮助他们看到错误，重新开始啊，这也是父母，我们真的知道父母有很多的忍耐跟舍己哈，但我们有一个目标哈，我们是要把生命传给生命，我们是要生命影响生命哈。他们会犯很大的错误，譬如说我讲我这个大的就是说这个如果可以引导的，我们就去。就是等于去盖他们，去带他们能够进到神的话里面哈。然后如果发生这个错误只能跟这个神的这个教导，我们知道是错，我们帮助他，我们可以跟他分享哈。然后我们让他有个机会，知道你原谅他，帮助他重新开始。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小孩子错的话，他要知道他是错误的时候是有一个结果需要去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我就举我们聚会有一个家庭，那时候他的孩子还在那个高中的时候，他开车开太快，他拿到一个罚单。他父母怎么做呢？他父母就跟他讲，就说当然就是第一个先爱他，告诉他身上没有事情，非常的感恩。但是呢，他父母做一个事情，就叫他自己赚钱去付那个罚单的钱。当然他这个罚单是先要去付，他等于跟父母借这个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让孩子要看到他是会错误，但这个错误的时候呢，有的是一个结果他需要去承担的，这个就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他需要知道。但我们不是去批评他，哎呀，你看又搞这个又犯错，他可能犯很多次。我们是每一次我们让他知道，其实他自己犯了很多次，他自己也不舒服的，所以我们不必再把同样的话再告诉他，我们帮助他可以怎样能够开始。那最后就是一起祷告。那我自己跟大家说，在最早我做父母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过有些这个事情该怎么做，那个事情该怎么做。有一个姐妹呢，一个年长的姐妹就告诉我，你就祷告啊。那时候我就跟她讲，哎呀，她怎么不告诉我一些事情哈？就是这个总是叫我就是这个祷告，但我很多事情我真的是不会做哈。但是呢，后来我越养孩子越久，自己服侍孩子越来越久，真的是一起祷告。不止自己祷告，进食祷告，一起跟孩子祷告。我们一定，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孩子是神的产业，不只是我们神给我们 for a time， 但是神的产业，我们要跟神能够沟通，我们跟神来求我们所有在沟通的时候所需要的智慧啊。那我们跟孩子也可以一起祷告，你会发觉当他可以愿意开口，他刚开始如果不愿意，你就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变成这个是一个生活上的事情，常常有的。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在他愿意开口，你就发觉你从他的开口里面，你帮助他能够去依靠主。所以我们的沟通有一个目的的，不只是我们之间的沟通，我们希望他们跟神是有一个完全的沟通，所以他帮助他们的独立，帮助他们越来越依靠神，他们凡事能够依靠主。好，我大概就是我知道沟通这个题目很大，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边。请 Caleb 跟 Stephanie 先跟我们继续交通。
We thank the Lord. Thank you, Vicky, for sharing, and all those who shared before. And we're very grateful just for the ability to be able to serve together in God's house. In reality, I think we just have this short sharing based upon our own experiences with our parents. Our reminders of when we were teenag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our experiences with our kids right now, and obviously, a lot of the things we've learned working with the Yes Group,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re, and seeing how they've grown, seeing them through their struggles, and how we as servants can really serve each other through, you know, I completely echo Vicky's sharing through prayer. All right. So if I may, I just want to share a couple of verses first. They're very, very familiar verses, but have been guiding verses in our lives, how we approach communication with teenagers, college students, and above. Ephesians 6:1-4,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 this is right.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a promise, so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enjoy all life on earth. Verse 4, fathers, do not exasperate your children. Instead, bring them up in the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And then the last verse is from, last few verses are from 1 Thessalonians 5:16-18.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You know, from our experiences, we're very grateful because a lot of the interactions we've had with young people have not always been something that they need to learn, but often God uses these young people to teach us a lot of lessons. And this goes to say, especially with our young kids, have taught us so much about the love of the Father, about so much of His patience, His grace, and His mercy. And more as we interact with these young people, we recognize that God uses them just as He uses us to encourage them, and then they actually, in their struggles, encourage us in how to trust and really put roots downward into dependency upon the Lord Jesus, right? And as we just share, looking back at Ephesians, I think a lot of times when we read Ephesians chapter 6, we focus on verses 1-3 a lot about how we want the kids to honor us and all these things, r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as parents, we're taught not to exasperate our children, but bring them up in the training and the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And I know that, what was talked about earlier was that obviously these trainings, instructions, we feel like it's done when the kids are at a young age, and that many of us may have missed out on that window, right? But we thank the Lord, He is faithful, that He's not limited by time or space. He's not limited by circumstance. But, when we really surrender ourselves to the Lord, God can do marvelous things in older age kids. Even us who are older, who have children of our own, even later on in our lives. And obviously, we know Moses, God really touched his heart when he was 40, right? And so, the Lord can really do a marvelous work in him. It's just a matter of really trusting the Lord. So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just three main points that we just like to touch upon really briefly is, again, we really want to support what Sister Vicky had shared about prayer. I think this prayer, we feel like it's just a need. It's a duty. It's like, okay, well, we're Christians. We should be able to pray. And we're not reminded of the power of prayer. In James 5, we're reminded that the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is powerful and effective, right? And we tend to do it as like, okay, we're done discussing, now let's just pray. Or before we begin, let's just pray. And we use it as a side thing, like a side dish. Prayer is the main dish, right? That should be the cornerstone of everything that we do. And anytime we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aybe a college student or a young professional, we are on our knees praying before, because we don't know God. We don't know what He wants to say. We don't really know their hearts. Only you know people's hearts, and only you can judge the hearts of man. So if anything, we pray so desperately so that you may impart wisdom through us. We just open our mouths, and then you speak through us to that young person, that we may encourage them back to you. And so in prayer, you need to have that personal prayer. And again, this is from our experience, and obviously in the spousal prayer, together the Lord obviously gave us a partner, and a spouse in the family, so we can pray. And we can pray and go into that war room and recognize this is a spiritual warfare, and how we raise our kids in the timing of our words and the types of words, right? So, we really ask the Lord for wisdom in what to say And just as a testimony, I remember, growing up, I was a very rebellious son. Outwardly, I went to church, but inwardly, I rebelled a lot. I was very disobedient. And I know I caused my mother, she shares a lot how I caused her to cry more than both my other two brothers combined, right? So really, I caused her much grief. But I remember her on her knees a lot praying, and with my father praying, and even though they didn't, force me to pray with them, but it wasn't later until I really understood the power of prayer and how through their prayers, God really had molded circumstances in my life to turn me back to Him. And I was really grateful for that example, indirect example.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re they did bring me to prayer together with them. And that was also very important. So that foundation of prayer is paramount, and the content of our prayers were important too, because I remember my parents always sharing, with me. It's like they said that, your life is not for yourself or for this world. It is for the Lord, period. And that's as much guidance as they often gave me. Of course, some career guidance here and there and stuff, but they didn't know how to really do things here in America. They grew up in Taiwan. So, they had to really rely upon the Lord to give me guidance to that. And that's a reminder as we're raising our kids and as we share with the young people a lot, is that we're not just here to make them successful in this world, right? It's really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o allow them to be useful in the hands of the Lord. And that's only what the Lord can do. So that prayer, the content of it, we started molding. God molded us through that content of prayer and how we pray for our kids. God, it's not just get them to that great college. God, get them into that major they really want, get them that job, let them get married so they get really grandkids. It's like, God, they're for you. Use them as you may you give me as a parent wisdom to pray for them and to shepherd them through this time. Okay. So the second point we have really is, to be available and as an example. A lot of times I think as parents, we feel the kids are so busy, all right? But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often very busy. And, when they have time, we're unavailable. And we try to, try to see when they have time. Kids have a lot of time. They have a lot of pockets of time, okay? It's just they're not willing to speak to us because we're over busy. And that perception often gives them the feeling that we're unavailable. So they're like, oh, let me go talk to Dad about something. Oh, well, he's working. He's so busy. His door's closed. Right, or he's on a meeting, or he's stressed out, or whatnot, or he's so busy with meetings that he has no time for me and stuff. Right, so often we put our kids on the wayside, and this is I'm at fault at this quite a bit, and the Lord really taught me through this pandemic to leave my door open, and if my kid comes in and I'm not in a meeting, sometimes they'll come, they'll say, "Are you in a meeting?" And I said, "No," and they'll jump on my bed. And we'll chat for 5 or 10 minutes, right? And then I'll tell them, when I'm talking to them, I give them my full attention, and I'm listening, right? And I'm just hearing what they want to say. And,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coming in my office, right? And then we're able to chat a little bit, and then I leave. It doesn't mean that every time you talk with kids, it needs to be a 3-hour conversation, right? Or a 30-minute, message, right? Sometimes it's just being available, and the more they're comfortable, more they'll know that you're available to hear. And sometimes I'll go downstairs, like I have a 10-minute break instead of going and reading up news and seeing the tragedies going around the world. I go downstairs and see what they're doing and just sit with them. I don't need to say anything. I'm just listening and engaging. And stuff like Solomon was saying, his dad listening, sitting with them. Engaging in activities that he might not be interested in, but really coming in and listening, right? And sometimes it just requires some sacrifice of time. As many of us, I know, have so much service, I'm seeing the faces here, so many teachers, who are teaching our children. We're so grateful for the time they spend. At the same time, we're praying that all the teachers have time for their own kids as well to be available. Sometimes it takes that sacrifice of our own time to just spend some time with the kids, right? We have three kids, and I come from a family of three boys, And what we've learned a lot is obviously every child is different. And even though we may train them the same way, they respond very differently. So we have to, in a way, adjust the way we treat everyone individually, see them in their strengths, encourage them back to the Lord, you know, in the way that the Lord created them. And so it requires a lot of kind of perception of observation on our part. Even when we approach a lo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you know, one way may not work with another one. So we sit and listen a lot, you know, and are available, I think Stephanie has like four mod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I only have a couple. I'm not on social media as much, right? But I mainly call. She does like multiple social medias and text and calls and all these things, and the WeChats and the lines and all these things and stuff. But again, you know, having that ability to be available and kind of treating them each as individuals and seeing them as individuals. And obviously, you know, we're talking about the context of older children, older young adults. One thing that that I learned personally is that, you know, when I spoke to my parents when I was in college,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still felt like they were talking to a child, you know, and that was a struggle for me to accept. I wasn't here to rebuke my parents anyway, so I took it. But, you know, growing up, I remember that quite very poignantly, is that, you know, we need to treat young adults as young adults, speak to them as adults, you know, with, you know, that same type of vocabulary, and, you know, not in a demeaning way. Remember in the verse 4, do not exasperate your children. And often that causes great exasperations because, you know, as young adults, you know, we're learning, you know, how to be adults and responsible people in society. And when our parents treat us as children, you know, like, and then it's not insulting, but, you know, it causes a strain in the communication, right? So, and obviously that has to come from the wisdom of the Lord. So as we're praying together, you know, with our spouses, you know, and asking how to communicate, you know, what kind of words should we speak about, right? And what kind of topics should we talk about? You know, I think Solomon talked about just the difficult topics. And a lot of times we do speak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about the difficult topics. And again, this is just an observation. And, you know, a lot of times they would say, it's like, we don't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this to our parents, right? And I think as parents, you know, some things I don't know about, there's a lot of social media thing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I have to go research. I'm like, I thought I kind of was, you know, up to date with all this stuff, but man, you know how fast technology really evolves. Like I have to like Google like what TikTok is, you know, like, what is this dancing app and stuff, right? And so, you know, and I'm like, oh, okay, I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It doesn't mean that I need to be an expert in it, but to acknowledge the fact that, you know, this is a topic I need to know about. So, you know, talking about these difficult things, one of the things we really found out was it's not about converting them to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but it's really bringing back to the Lord. And as we see the racial divisions, we see a lot of the societal things going on, police, and the flags and all these things and stuff, right? You know, we as adults have our opinion as parents. And they also have their opinion. Obviously, ours, we try to ground in the scripture and all these things, right? But one thing we recognize with young people is, you know, just as Sean was saying, they're, you know, individuals and stuff, right? That they will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And our goal isn't to convert them to believe us, all right? That will never work, you know? Our goal, at least, you know, from what we've experienced, is to bring them to the Lord. And that's it. The Lord will be the one who brings us all on that same ground, because, you know, one side is not always perfect than the other side. And a lot of the young people really struggle with political views. All right. Why does one side as Christians need to stand on this side? That side has problems. This side doesn't have as many problems. And you can argue back and forth, and it causes a lot of division in the family. So really, the goal of our fellowship together with the young people is to bring them before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ll right. And it's like, and we try not to share our personal opinions on things, because we know it causes a lot of inflammatory remarks a lot of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we know teenag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young adults, are very, very emotional. They'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a certain viewpoint and whatnot. And so, you know, in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we're, first of all, we're on our knees praying, asking for wisdom. And when we do hear, we sit down and listen quite a bit. All right. And a lot of times at the end, we know that anything we say, they are not really ready to accept. So, you know, just as Vicky was saying, is at the end, a lot of times we're just listening and acknowledging and saying, you know what, you know, you have some very good points. Let's bring this before the Lord in prayer. All right. Because we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 And when we presume to have all the answers, sometimes they feel that it's us, you know, standing in our pride that we cannot accept anything they say, that they're not individuals. So it's not worth getting in those arguments, really. So the Lord will, you know, has touched our hearts when to speak and when not to speak, right? And a lot of times it's just listening and just bringing it before the Lord. And then this way, in a small group of prayer, you know, warriors, we can pray specifically about this person or a certain situation within the group and bring it before the Lord in desperate prayer. And again, the work, God is doing a lot of work in our own personal lives through this, in a great dependency upon Him for wisdom and how to encourage and counsel certain young people, right? And then the last point really is allowing our kids to go through trials. You know, I think for us, obviously, you know, when kids are small, they get a lot more physical harm, right? They're running into things, they're falling down the stairs by accident, you know, and we're trying to protect them from all these things. So we put bumpers around tables, you know, we, you know, put rugs, and, you know, we make sure they're not wearing socks when they're running around the house. Anyways, we try to prevent all these things, right? But when they grow older, we're trying to protect them from a lot of the world ideas and all these things. We can only do that so much, really. You know, eventually they're going off to college, you know, eventually they're in high school, you know, and when they're not in high school, they're not in school, they're obviously on the computer, on their phones, and they're communicating in different ways. You cannot hover over them, control them, you know, as Vicky was saying, of, you know, 24 hours a day, you know. So really, you know, sometimes they'll fail. They're going to go through things, they'll make mistakes, you know, and we've walked through a lot of mistakes with some young people. You know, and obviously the Lord helped us walk through our own mistakes personally and to show grace and to be patient with the Lord's work in all of our children. You know, right now we have a lot of behavioral issues with my son, a lot of behavioral issues, and he's 7. I just can't imagine when he's 17, you know, like how much a headache he's going to cause. But again, it's not for, it's my goal, I'm learning, it's not for him to be a good, proper boy. Our goal is that he becomes a man of God, useful for the Lord's work. So if he needs to go through struggles and, you know, go through tantrums, if he needs to get spanked, you know, if all these things and stuff, then it's unto the Lord's work. And I need to catch myself in how we respond to our children, you know. And the same thing is a lot of young people. We know, you know, we haven't seen, you know, come to Friday nights in a while. And when we contact them, they're kind of like, why are you contacting me? Did your parents tell me to contact me? It's like, no. You know, we were genuinely concerned. Not we would say concerned, we're like, we generally are interested in how you're doing. And we would send those, you know, text or calls or emails just simply to see how they're doing. You know, and that, you know, Vicky was talking about that love is so important that our kids do recognize that we're not here just to make them to the perfect, you know, looking Christian outwardly. But that to allow them to have a soft heart, that the Lord can do a deep work in them, right? And to be patient with that. That patience, in the Lord's work. You know, the Lord had to work in my life 28 years, you know. I mean, I went to church all my life, but, you know, I struggled with a lot of stuff. And the Lord had to really deal with me in many, many ways, in very personal ways, very challenging ways. You know, even, you know, in my mistakes, like I dated a non-Christian girlfriend, you know, in high school, caused my parents a lot of heartache, were 3 years of some of the most difficult years of my life, you know, but the Lord allowed me to go through that. And my parents didn't scold me through that time. They prayed with such a broken prayer. And I'm grateful for their sacrifice for that. And we thank the Lord for opportunities the Lord wants to teach us in so many ways through our kids. Every three of my kids and all of our kids in the Yes Group,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lessons they have taught us. And it's been a marvelous work that the Lord uses, in all of our lives. So we're thankful for the ability to be able to serve, your children. They're wonderful, wonderful servants of the Lord. Even if some we haven't seen in a while, we pray for them. May the Lord do a mighty work in all of our lives. May the Lord give us as parents wisdom in how to speak, timing to speak. And lastly, to rejoice always. I think today's message was very, very appropriate to be able to rejoice and sing praises, even in a cave, right? I don't know how far our kids may be, but, the Lord knows. He is omnipotent. He is omniscient. He is all-powerful, all-knowing. He's everywhere, omnipresent. And He knows what our kids are going through. He knows the hurt. He knows the distance from their heart. And He just desires for us to really, really pray for them. The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is powerful, and it is effective. All right? So I don't know if Stephanie has any. Oh, okay. Sorry, maybe give the time over to Brother Albert.
Thanks, Caleb. 因为现在时间有一点超过了哈，那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有事情的话，没关系，就把 Zoom 关掉，没关系哈。但是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希望再有一些交通。那我是最后一个交通，这个也不要期望我一个总结。你跟你的子女之间已经 mess up for 10 years， 我没办法在十分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哈。但愿说，但是因为我的小孩，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一个刚刚才进入大学，就表示说我一个问题还没有结束，但是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哈。我只不过说suffer 比弟兄姊妹们更多的时间而已，但希望说记得以下的一些交通。我想就是交通一点而已哈，就交通一点，希望说从这一点里面呢，能够将我的学习跟我与孩子们的交通，能够对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帮助哈。那我只要念一节的经节，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想这个经节是主要讲到摩西他吩咐以色列百姓呢，要将这个诫命、典章、律例教训他的百姓，还有他的子孙哈。那我相信呢，许许多弟兄姊妹对这一节经节很了解而且都能够做得很好，因为这是主的话语，而且是很重要。我们是要将主的话语带到我们儿女的当中。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也经常会把教训当作是与子女沟通的一个方式。好像呢，讲到沟通就是讲到要教训。讲到教训呢，我们会特别是亚洲父母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沟通，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对他有教训呢，实在是因着爱他的缘故不希望他们走一个错误的路程这样子而且呢，我觉得说当然如果这个教训是很好，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从我儿女们跟我说的，而且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看到呢，其实 90% 的时候都是失败为收场的。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说愿意把这个沟通这两个字，我把它分开从两个地方来看。今天我希望说把这个沟通呢，因为沟通实在包括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包括交流沟通身体的感觉，你的思想、情感、意念。但是呢，这个教导呢，又包含了太大部分。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沟通呢，跟教导 我们把它分开来看。沟通呢，就是双方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情感、意念，把你自己的想法跟你孩子们讲，孩子们将他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他们所听到的，或者是说啊，他们的一些想法、概念，他们能跟你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急忙的把我们的教导放在这个里面去了。所以我愿意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沟通跟教导把它分开来的话，那我想比较起来沟通就简单多了啊。但是当然相反的，就是说你 teaching 这个教导呢，就是要有很大的求主给我们智慧、勇气，我们该如何做。我想沟通，我想英文就讲 communication， 我讲教导的话，然后英文我们就讲 teaching 好了。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呢，都很希望说啊，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呢啊，觉得好像是很正确观念，就马上跟我们的小孩讲。我也常常跟我小孩子说，我小的时候是如何如何的棒，多厉害、啊、从小学呢讲到现在，甚至前几天我还跟我女儿讲说，哎呀，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都是跑步去上学的，背了一个书包，把大大包就跑步去了，就表示我很厉害。因为那时候我是跟她在外面走路，是在运动。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也跟她讲说，哎呀，凭我过去这个50多年的经验，可能有时候只要跟你们讲一句话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少走几年的弯路。我想很多父母都有这样子一个期盼。那甚至于说才两个星期前，我跟我子女们说，我说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在这个同温层里面啊，你们所接触的对象从媒体 social media internet 大概就从18岁到28岁左右啊，你们可能会觉得里面90%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想法，你们可能以为全世界90%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的，超过这个同温层外面的人呢，他的想法不是像这样子的啊。那OK， 所以马丁要 pause 一下，可以了吗 ？OK，OK，、okay? okay. 呀、yeah, ，就像两个礼拜前跟他交通，我就说，举例来说了哈，我女儿她即将去上班了哈，我说啊，你公司的老板啊
，Can you guys pause for a moment? Sorry, Martin,、I think you might need to fix the translation for a moment. It's mixing both languages together at the moment.You might have to unmute one source. Nothing changed from your side. Okay, sorry. Sorry about the translation.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Yeah, I can hear both language. So even you try to mute the original language, it still is showing the original language. Let me see if I can turn it off.Okay.
Yeah, I think the host might have to assign Albert to Chinese.
Retested.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OK。完全有的。
嗯。
呀，刚提到说啊，我女啊。
No translation now. No English translation now.
Oh yeah, you took me off from English translation. Can you assign me again as translator?
Yes. Okay.
Now, 我就是you're being assigned an interpreter. 为什么我接到荧幕说 you are being assigned an interpreter? Should I click yes? Okay.
I can hear English now.
Albert, click Chinese. Albert have to click the Chinese, and everyone else need to click the Chinese. All right. 听得到。 Also, 马丁会听不见，因为 you both. Let me get rid of that. Right. All right. Get rid of. Try it again.
听到我声音，可以吗？我们讲听中文的要把click中文，听中文的click中文，不用，就是Albert现在是讲话，马丁可以听见。OK，可以听到了，马丁。Yeah，OK，好，可以了哈。 好，我想接下去就是说啊，我举个例子说哈，那我女儿今年10月她就会去上班，那我就跟她说啊，你们的公司的老板呢或 CEO 呢都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啊，所以呢你必须要知道说我这个年纪的人的想法，如果你知道我的想法呢，你就能够知道说你老板的想法，但是他们就回答我说，既然是这样子呢。 如果你的想法很好，为什么你没办法成为 CEO 呢？那我想说，这真是值得一个思考的问题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我们的想法是很好，但实际上跟外面真实的想法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哈。我们常常想用我们自己一个想法去跟我们的儿女讲，实际上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教导他们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主面前多一些祷告。那。 那上个礼拜我就跟他说，这个礼拜天我要跟年轻人的父母有一些交通呢，有关于如何的与我们的子女有一些交通。那我就一个一个跟他们单独的谈哈，希望说从他们身上，或者说从他所了解的一个年轻人身上，能够多听到一些有关于 inside information 可能是他们年轻人比较不跟人讲的哈。但感谢主，他们给我许多的。 建议也感觉，其实也是很多以前我都没有感觉到的哈。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觉得他们一致的感觉的结果就是说，父母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啊。虽然我们讲说这个教训是必要的哈，但是呢，我们讲好听一点呢，这是一个教训；讲难听一点呢，就是太唠叨了啊。可能很多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做，或者说他们也。 也无法做，就像刚啊Vicky也提到说，那他们希望是说，他们能够多有一些思考的空间，甚至说有一些犯错的一个空间。当然，我们不是讲说生于死犯大错这个错，就是说很小的错，甚至呢，他们也说这毕竟也是他们一个成长的过程哈，甚至也。 也有提到说，甚至父母会期盼说，小孩在属灵里面成长要再快一点哈，好像要能够催逼他们能够在主内能够成长再快一点哈。我想这是父母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呢，我觉得做父母呢，真是呢能够会随时掌握教训他们的机会哈。就像刚刚说。 不管是在路上躺下起来后，都要教训，写在门框上要教训哈，好像写在背包上面也教训，写在便当盒上面哈，孩子一打开就知道说哦，今天要考试了哈，记得要写名字，今天考试了，你确定你的答案写在问题的正确的里面哈，记得要带什么，要做那个什么，好像其实好像我们比他们还要紧张哈，然后。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难为我们父母了哈，因为我们绝对不希望说他因着一个小小的错误哈，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事后要去弥补哈。 做父母的我真的是能够体谅、哦、但是真的时候就像刚刚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讲了一次两次三次，如果他们没有警觉的话，我们就要祷告说到底我们是不是要讲呢、哦、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好像这些孩子们认为说、与父母的沟通、哦、90%都失败的收场，就表示说呢，你10次的交通你或是教训里面呢，有9次都是失败的。那盼望说我们把这个10次的经历集中在一次身上，能够、交通或教训之前呢，真是把这个事情给好好的想清楚、啊、不要我们急于呢把我们想要给他们的一些、教训带在他们的身上、啊、就像我女儿跟我说啊，她以前跟我讲一些网络上听到的一些笑话哈，可是当她每次一讲的时候呢，我就是给她教训10分钟，然后再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再教训他们10分钟，最后呢，他们就不跟我们讲了，然后他只是跟他弟弟呢这边偷偷的笑，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偷偷笑吗？因为我们在讲笑话，我们就不跟你讲，因为他知道说当他跟我们讲笑话的时候，我们就抓住机会，我们要教训他们，就是说哎，你这样听到是不对的，不好的，我们信主的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想这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在这边。然后呢，特别是做亚洲父母的呢，我刚讲过说我们对子女的沟通呢，很多是表现在我们的教训上面，而不是说去鼓励他们。就好像说甚至呢，我儿子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们的教训呢多半是 negative 的，甚至是咒诅的、哦、好像听起来也蛮可怕的。就比如说啊，你不好好的念书、哦、就得不到好的成绩哦，啊，不好的成绩呢进不了好的大学呢，好的大学呢找不到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呢就赚不到钱，然后最后就当乞丐、哦、然后呢常讲说你不好好的整理家里面的东西呢，到处乱放呢，你以后就找不到好的老婆啊，就找不到好的老公啊。我们常常用这种反话想要去刺激他们，让他们能够奋发图强，能够 do it better。 可是他们小孩子听起来话完全不是这样子、啊、他们觉得说你讲的完全是没有一种 encouragement， 没有鼓励，甚至说讲一个负面的话、啊、甚至一个咒诅。但感谢主啊，孩子们他也知道说哦，因为是我们做亚洲父母的缘故，这是我们表达爱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不爱他们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要花唇舌去讲这些话了。我想啊，真的是啊，求神怜悯我们啊。刚刚也弟兄姊妹有提到说，真是当我们与子女有沟通或是有教训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去道歉哈。因为虽然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是我们啊。是会亲身经历到，就像才两个礼拜前跟女儿有交通啊，我最后又变成一个教训哈、啊，最后呢，他就生气了，他就要我先去道歉。那我当然也说好，那我现在道歉，然后事后就好哈、啊。我想这其实是生活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然后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所谓的沟通啊教训，到最后变成一个争执哈。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就像我刚刚提到说，他们可能只是在网络上听到一些消息啊，或者他们只是一些思考而已啊，他们并没有要这样去做啊，他们只是跟我们讲，然后希望我们听听他的想法，或是怎么样哈、啊，而且这并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哈、啊，我相信说我们真的是愿意说要花时间呢，能够听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我相信如果我们刚刚讲说沟通跟教训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沟通，根本就不要提到教训了。我们不可能说你没有沟通我们就进到一个教训的阶段里面。那刚才提到说他们认为呢 90% 以上失败的沟通呢都是来自父母的态度，所以我们真的要思想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式实在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沟通只是要去了解双方的想法， 但做父母的人通常就偷偷的又把教训放在里面，别以为他们英文不好，他们一听就听到说你在讲些什么，他们马上知道说你到底是要表达是讲的意思呢。而且这不仅仅是从我孩子身上听来的，他也说他从他的朋友，他也听到有很多，他也不管是信主的朋友是未信主的朋友，他们所造成一些问题，很多事呢都是父母的缘故。我相信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负很大的问题，要负很大的责任在里面。然后呢，我觉得他们也提到说，一个好的沟通呢是在一个好的时间或一个环境里面，绝对不会说在一个吵架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说哦，沟通非常好 ，is a good communication， 不可能，绝对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氛里面，你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里面，不是在一个紧张气氛里面。而且我们觉得说，我们去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刻意的去解释我们的立场，因为他们会以为说你在为你的立场去做辩论，而且呢，要尽量顾到正反两边都要会顾虑到，这样才不会让他觉得说你会有偏见。而且呢，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听孩子们的声音。当我们如果不愿意花时间的话，我们期盼我们将来孩子们他会花时间在我们身上吗？我觉得不太可能的。而且也别忘了，你现在有儿子女儿，将来你会有媳妇，你有女婿，你还是同样会遇到沟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就算了，反正孩子长大了就没救了，不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就是能够起码先能够有机会能够沟通，能够回到真的是在神面前，真是能够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心思想法真是能够敞开来。我想很多时候孩子或许有暂时的一个情绪，但是我觉得说千万不要沮丧。多少时候我们看到说好像完蛋了，小孩子已经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好像没有。当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在与他有交谈的时候发觉说，情况好像不是像我们 当时想的这样子。所以求主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对他们孩子对我们孩子呢真是有真的信心，让我们真是愿意说我们 花时间能够听他们的声音，然后呢他们也愿意花时间听我们的声音。我讲这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也问我们孩子呢，我说我们的沟通有问题吗？一个说 OK， 然后另外一个说他算我们当我们是朋友啊，感谢主，不晓得是他 说客气话呢还是怎么样。一个说 OK， 一个还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呢他们也说呢，他们好歹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他们呢就像要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般，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其他的年轻人啊高中生好像觉得是良师益友一样，但是为什么回到家里面就完全就变个样子了？我想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别人的孩子我们都能够这么 patient 就不敢骂他们啊？为什么到了家里面呢这个孩子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产业一样，不是耶和华的产业，好像当作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怎样去对他们好像都行，都没有一个温柔忍耐的心。那我想今天我也没办法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沟通，我们要怎么去教训孩子，但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沟通跟教训把它分开来。沟通是要让我们能够多明了对方，特别孩子们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当我们有教训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是要给我们 有智慧。我们真的是就刚刚提到说，如果我们有想要十个去教训他们，我就把它集中在一个好了，让我们这是在一个的时候呢，能够充分的与他们就交通，不管是他们有做错的能够改正，或者是说能够带领他们走一条对的道路。也求神给我们做家长的一个谦卑的心，要有耐心。唯一的呢就是把我们自己呢放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谦卑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叫我们的孩子说你们要谦卑，你们要好好的听父母的话，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实在看得到说我们心里面在想些什么。感谢主，今天交通到这里，向 Vicky 把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时间也超过蛮多了，快三点了，所以我们就先祷告结束。但是假如有弟兄姊妹还有想交通的或者想问任何同工问题的留下来也可以，我们会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每天来走每天当行的路。但是这些孩子真是主所你所爱的，我们都知道主你将他们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依靠你，学习怎么样对主你交托我们的事情能够忠心。我们真是如果常常能够记得为这我们的孩子祷告，真是还没有得救的孩子，主你真是施恩典给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他们能够来接受你，他们能够来信靠你，他们真是能为主所使用的。我们真是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也真是这些已经接受你的他们能够把自己献给主。我们也愿意把这些孩子都交在主的恩手里面，让主能够得着他们。他们真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思想纪念造他的主，他们能够一生走在主你的真理上面。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行，但是我们需要全心的来依靠主，因为都是主你来成就的，你所做成的，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样的荣耀的身份，我们只是能够与主同工。主我们谢谢主，就继续来仰望主，让我们能够彼此带导，也彼此勉励。主你也真是圣灵在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气馁，不会灰心，只是继续向前。真是让每个孩子都是能为主所得着的，是主所喜悦的。谢谢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父母都来放在主恩手里。谢谢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这是就来全心的信靠你。我们感谢你，主是这样的信实。我们想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
阿门。
好，谢谢弟兄姊妹。假如有什么想跟哪位同工要有个别的问题或什么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停留一段时间。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见。
Should we stop recording so that parents can ask questions?
Okay, stop.